赐给我们真理气息，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 有这个志愿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亲自向我们讲话，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感谢主，赞美主啊！你要是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不要叫我们浪费了。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如果有人还在路上，求主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平安能够到达。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一天的行为，一天的所做的事情，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赐福，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
如果我说圣经里头有哪几章特别的，哪几卷书特别的重要，哪几章特别的重要，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啊。圣经里头没有废话，每一个字都是有神的美意在里头呀，我们都不能够随便改，不可以随便改呀，都是要，这是神的话呀。所以不能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阶段啊，我们对神的话了解有不同的这个程度，所以变得有的是对我们更需要，有的就是对我们不是最需要。哎，我相信大家都了解这个。一个小孩子上一年级、二年级、十年级，不管了，你给他讲股票了什么东西，听了就好，互往听之，哎，毫无，没有什么意义的。哎，他长大了，他自己去买股票了，他这东西就听了，对不对？并不是说哪一个重要，哪不重要，而在他的生命的阶段里头有不同的需要。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你不可以不明白，你不可以不知道。OK， 并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而是说这个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开始的一个起点。我们讲过了第五章，最主要是讲到亚当和基督，第一个亚当和最后的亚当，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哎，讲到我们的罪啊，有人说没有提原罪，这个地方有七次不同的经文讲到原罪，12节、14节、15节、16节、17节、18节、19节，每一个节每一节他讲一次，我们担当了亚当的罪。你说我们没有原罪，对，旧约你找不到原罪这两个字，旧约新约也找不到三位一体这个字眼儿，但是事实是这样子啊。你不叫他原罪，你叫他亚当的罪也可以，起先的罪也可以啊，这个每个人都有，你不管你给起个名字叫他原罪，最直截了当形容这个罪它的来源和它的这个情形等等，有和它的关系等等，原罪啊，非常好的一个字眼儿，哎，这第五章里头讲，第六章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罪奴 和义奴，奴就是奴隶的奴，就是仆人，仆人，那个奴，黑奴的奴，一个女字，一个幼字，大家知道我讲的吗？奴，啊，还有一种人，我叫他犬奴，你知道什么人吗？
养狗的。
家里养了狗的人啊，我们称通常称狗是犬嘛，他就是狗的奴隶。你看的话呢，早上起来，不管下雨下雪刮风，啊，他牵着个狗，手里拿着个塑料袋儿，这样他自己走不动了，他还是要这样子这样。替这狗做奴隶了，狗要出去了，它要跟着，怪可怜的，所以人家劝我说：“你牧师，你养个狗啊。”我什么都不养，我养我自己，都不养。我连我以前是很养东西，我养过很多的东西，养过很多的东西，你想到的我都跟都养了，养蛇，养青蛙，养什么啊？这个狗啊，猫啊，什么东西啊？鸟，我以前你们都看过，我有那个笼子，我做的笼子，里面鸟啊，生小鸟啦、啊，等等等等，还有养鱼啊，很好，养鱼很好看。现在什么都不养，你叫我养 ？No，
养花草。
太大的责任了，浪费我太多的生命，你不要啊，呀，所以感谢主，这是有罪恶的奴隶，还有义的奴隶，这两种不同的奴隶，在这第六章里头讲，非常的重要，非常的。这个有意义，你念完了以后，你懂了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哎呦，他的生命就很可怜，啊，很可怜，确实是，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啊，第六章，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为什么这样讲呢？保罗，啊，就是，从上面他讲呢，不管在任何地方，罪恶越多，显出了神的恩典就更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管你犯的罪多少、多大，神的恩典都可以赦免他，你不管罪有多厉害，神的恩典比他还厉害。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比这一切都厉害，所以保罗这样说啊，如果你说恩典比罪大，那我们就尽量犯罪好了，叫恩典越来越多嘛，对不对？哪里有罪，恩典就显出来了。你罪越多，恩典越多，那我们就拼命犯罪，就享受神的恩典啊，这可不可以呢？保罗说断乎不可，他好几次讲断乎不可，是绝对不可以，不是这个样子，不可以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你不是说哪里罪多恩典就显得更多吗？不错，这个话是不错，但是却不是让我们留在罪里头等待恩典，不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哦，因为我们被 耶稣救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出罪恶入恩典，出世界入爱子，救我们。这是神，你怎么救我们呢？救我们从死里面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出世界入爱子，就是这样子拯救我们。哎，所以当耶稣拯救我们，叫我们出了那以前那个，进到新的环境里头，就是从死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你不可以离开死亡，还在死亡里面活着，这不讲不通啊，对不对？哎，这死，这个在罪上死了的人，不可以在罪中活着。怎么叫做在罪上死了的人呢？这什么意思啊？罪上死了的人什么意思？
就说你。
嗯，罪上，说我们在罪上死了。呀，不接受神的恩典，那不是这个在罪上死的，不是不接受神的恩典。要算不接受神的恩典也对了，但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答案。这是什么东西？罪的结局公价就是死。罪最后，你在罪里头，你就是在死里头。因为罪就是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吃了就死了。为什么死？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罪和死是一个钱的两面，正面是罪，后面是死。你有罪就是死的，一直等到你被耶稣从罪里面救出来，出罪恶入恩典，神把你拉起来，从罪里头拉出来，
明知故
犯，你就和死脱离了关系，你就不再死了，就离开罪了。罪就是死。怎么知道我们犯罪呢？哦，因为我们都要死，就是知道我们不单单我们要死，并且呢，所有死的都是被罪所那个，明知故犯，你不明知故犯也仍然有罪，那是亚当的罪，明知故犯更不可能
要死。
啊，这就是讲明知故犯呀，这是你在罪里头，仍然在罪里头，蒙救恩以后还要在罪里头生活，是明知故犯的。不可以这样子啊！如果你真正得救的话，你不可以这样子。哎，所以你不能够在主的恩典里头继续犯罪，这不可以的。这第二节，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哎， 岂不知，这就是这保罗常常用这个岂不知，就是说你应该知道，岂不知就是你应该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吗？知道什么东西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哦，这个受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OK， 我们都知道耶稣受洗的呢，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啊，耶稣来到这个施洗约翰那个地方，要叫施洗约翰给他受洗礼，但是施洗约翰不肯。施洗约翰说：“你不肯的，这是马太福音第三章，你看不肯，为什么呢？”施洗约翰说：“应该你为我受洗，不是我为你受洗。”原来施洗约翰施的洗是什么样的洗啊？
悔改，
并不知道是悔改的洗。怎么样悔改的洗呢？就是说以前我是小偷，现在我在众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受洗，表明说我要悔改，再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以前是做什么坏事的，我受洗以后我悔改了。悔改就是一个人在他走的道路上呢，做180度的这个转弯。180度是什么方向？你如果朝北走的话，180度转弯的话，你朝南走啊，朝南走了，对不对？有一个牧师，他太兴奋了，他说我们要走360度，他以为这样子就更好了。你向这边走，你悔改就是转过头来向这边走，离开这个。所以有人偷东西的，有人犯淫奸淫的，有人怎么怎么骗人的，得罪人的，欺负人的，就到了施洗约翰这来，施洗约翰就给他在众人的面前给他受洗。他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做这样，这是悔改的洗。但是今天我们受的这个洗是什么洗啊？啊，
恩典啊，赎罪，
赦罪的赎罪，
赦罪。
赎罪的血呀，得救的喜了，得救了，蒙恩得救了，那神的这个赦罪的喜，赎罪了。所以约翰不肯给他受洗，就是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没有罪，你不需要悔改，所以他不给他受洗。你应该给我施洗，我应该受你洗，因为我是罪人，你不是罪人呀，我应该受你的洗。是约翰他知道，哎，所以但是耶稣怎么样对约翰说，他说你暂且的许我，因为这个洗礼是一个什么礼节，哎，是一个礼节，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遵行的。所以一个人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要受洗，可以啊， 你不受洗，你自己向谁说了？你去给耶稣说啊，你说我要受洗，我就是不受洗啊。你祝你好运啊，你见了耶稣你这样讲吗？有个老太太，她就是不肯受洗，后来搞清楚了，她说我不要在你们这个教会受洗。哦，那好，没有问题。哦，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不在我们这受洗，很好。我们给一个人施洗，我们有责任。他对罪恶不明白，你不能给他受洗，因为这个是赎罪的，就像你说的，罪得赦免的，和基督同死。怎么叫同死呢？就是为这个罪死掉了，让这罪脱离我们，是这样子一个洗。所以我们受洗，我们是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来受洗，并这个受洗不是单单的悔改，而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和耶稣同钉十字架。此处第二节在罪上死，是指受洗归入他的死。他罪上死，是啊，罪上死了，就是说脱离罪的管辖。OK，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罪上死，就是没有罪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他说我们一个人受洗乃是归入耶稣基督，就是说从世界进到耶稣基督里以后，我们不在世界里头了，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活着。你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活着仍然犯罪，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受洗是归入他的死，那是表明我们和基督一同死，脱离罪的管辖。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就是真正的死了。埋葬呢，原来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从死里复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呀。所以不是单单的和基督同死了，而是和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这是洗礼的一个这个意义。OK， 所以我们恩典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了啊？我们以前开始恩典堂的时候，就是圣经并没有讲洗礼是怎么样的，没有形容。所以有的教会他用点水礼，有的教会他用祭礼，有的教会他让你到水里头来给你施点水礼啊，好像这个这叫做 Presbyterian 叫什么长老会啊，但是长老会他有一个大碗在这个到前面来，他在这上都给点三次，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呀。那你来的时候就拿个毛巾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呀。但还有的教会呢，他是叫你到水里头去，因为圣经里头曾经讲过 它从水底上来，哦，你下去以后，它拿小碗啊，舀水它舀一下，舀一下，舀一下，它就这样子，它就从水里面上去了。但是浸信会还有其他的教会，它像用祭礼，所以他们常常讲，啊，你有没有受浸呢？而不是说你有没有受洗啊？哦，其实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哎，就是归入基督的死吧，哎，所以我们以前在人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在恩典堂受洗或者受浸，你必须要浸到水里，然后这样子起来，这是干嘛呢？就是代表说我们和基督同死了。同葬，不能把你埋在地里头，把你抱在水里头，好像埋葬一样，但从水里头起来，是从死里复活。OK， 呀，这就这个祭礼表明，这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OK， 呀，所以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从一个教会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教会，没有，就是说信仰这个正确的一个教会，不是一个邪教的，不是一个那个，他是受的点水礼，我们也接受啊。如果他要求受祭礼，我会再一次给他受浸，如果他不要，这可以。但是有的教会说我是从天主教来的，他必须要受我们的洗，必须要受浸，因为他们和这个，他说我是从这个摩门教来的，我也是受浸的，你受浸在我们这儿不算。我们不承认你的教会，你必须在这儿重新受洗。有一个人，这个他去这个，他受浸了，然后他到这个 Bellevue 那个浸信会去做礼拜，他要加入他教会，人家叫他再受浸呢，他不肯的，他气的走掉了，啊，我已经受过浸了。其实这是一个礼节，无所谓，你如果愿意加入他们的教会，这教会的规矩啊，就是说他们的礼节你就遵守，这没有关系啊。我认识一个老先生，他受三次的洗啊，一次是人家都受洗，他要跟着就受洗，第二次是人家强迫他再受洗，第三次是他自己明白了他要再受洗，所以我就给他再第三次再受洗，这是真正的他明白了受三次，这是一个礼节。但是你不明白随便的受洗，这个在神的眼中，因为你没有出黑暗入光明，你没有得救，你受一万次的洗没有用，神不承认这个，你仍然在罪恶里头，
是不是只有牧师才能跟
所以是不是有故事才能给人受洗，这就没有讲，施洗约翰也不是故事，对不对？没有讲。然而我们要牧师受给人家施洗，这是一个慎重的意思啊，不是随随便便，不明白也给他受洗，不相信的人也给他受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敬畏神的牧师，他不会这样做。很多人以为那记录上的说他为多少人受洗而施洗，这是他的功劳啊，有的人是这样子，哦，不是这样子呀。神都知道在神审判的日子，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显明出来，你藏也藏不住了，你心里面想什么东西神都把你抖出来呀。所以我们每一次有一个受洗的人，我们有一个受洗的课，先给他讲受洗的意义。每一次我都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他，你这个受洗是在众人的面前，大家的面前，是在神的面前，是在魔鬼的面前受洗，让神看见你的心意，你愿意跟随耶稣，愿意受洗，你让魔鬼看到，从今以后我是神的儿女，你不要来打扰我，我再和你没有关系。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今天受洗让大家知道我立志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坐在下面都看，都看见你受洗，没有人看见能不能够受洗呢？当然可以啊，神看见就好了。但是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要在人的面前做这个见证，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和他同死同葬同复活，从今以后我离开罪恶，进入光明，进入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洗礼非常的有意义啊，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是一切的开始。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受洗是一个要求，是一个这个我们是决定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你说好像什么，好像这是外面有一个人看，好像有一个人他看到我们教会的诗班唱得很好啊，很有意思，他说我也想参加，我很喜欢唱诗啊，啊，很喜欢唱歌，我也参加你们的这诗班。第一件事情要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已经受洗了吗？假如他是基督徒，他没有受过洗，请他等等，我们可以帮你洗洗，受洗以后再来服侍。所以很多的东西，那我不是基督徒，我都能帮你搬个凳子啊，凳子可以，能不能扫地啊？你愿意扫地哦，没有关系。但是在服侍神这个某一些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求一定要这个是受洗的悔改受洗的一个基督徒呀，表示你是有生命的，在我们里面和我们有生命相连接的，这样子，而不只是一个行为上的 的表现，啊，所以这个受洗在这地方给大家讲清楚，啊，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洗礼本身就是个礼节，借着这个礼节归入死，进入死亡，和耶稣一同，然后和他一同埋葬到水里头，然后再把他拉起来从死里复活。所以每次受洗的时候，我都告诉那个受洗的人，啊，我说当你下到水里的时候，你不要挣扎。有的人一觉得要就是好像身体变硬了，他不可以躺下去啊。我说你不躺下去，我不叫你起来了。你必须要全部浸到水底。所以我在那看着，我也把它放下，这水淹过它。为什么这样子呢？也就是预表和基督同死了，一同葬，埋葬，完全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起来。所以你不浸到水里头，不让你起来，不受伴还没有人挣扎，挣扎的就打起来了。和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不行呀，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呢？非常重要，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有主复活的生命，我们的一举一动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是在罪里头，是个罪人的行动，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举一动都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表现，哎，这不是一样吗？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基督他复活，很多人以为他复活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他自己就起来了，他不是，不是，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都是他的肉体。耶稣基督不能死啊！你能把谁杀死吗？你能把谁钉在十字架上吗？不行，是把他的肉体，他道成了肉身，把这个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生命离开他肉体，然后把这个身体放在坟墓里头埋葬了，然后神，圣经告诉我说，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是让他这个肉体复活。神没有死，也不需要复活，对不对？而是他的肉体是这样子，所以不是他自己死了要自己在唱独角戏，他是一个人在那，不是，而是神他的荣耀让死人复活，证明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生命在他的手里头，他叫你死就死，他叫你活就活，而这是天父的荣耀叫你从死里复活。第五节，我们若在他的死上，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如果你说你和耶稣一同死了，那么我们一定会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我们一定也会从死里复活， 因为我们的信，神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肉体虽然因为罪的缘故死了，我们的灵，这个灵魂因为罪的缘故死了，但是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复活？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不是，
肉体要死了，但是有一天肉体还要复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肉体还要复活，这样，所以我们是灵魂体的复活，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就是像耶稣复活那样子。复活就是和他联合，就说像耶稣那个样子，我们也复活了。你看，这因为谁讲过的话，这不能够作废啊！一定会说，谁叫我们复活？不是一个灵魂的复活，不是看不见的复活，不是这个单单的这样子讲一讲，而是像耶稣这样子，耶稣的肉体灵魂都复活，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也会复活。那就会，那怎么样，都死了这么久了，早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怎么复活？神有他的办法，
我一点要误，他怎么说？
神有他的办法，空坟墓，复活后在世间显现，呀，所以他的肉体不在坟墓里头。
我们以后也这样是吧？
啊，
我们以后，
像我们啊，
嗯，
我们要进到坟墓里头，一直等他回来的时候。从坟墓里头复活起来，所以将来我们的灵魂被和这个耶稣一起带回来，我们这个肉体要和我们的灵魂一起复活啊！这个我昨天不知道哪一天看到这个时君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网上，他说什么，一个人问的牧师说，你有没有知道这个地狱天堂的这个事情，讲一讲。他说我不知道啊，没有去过。说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地狱和天堂的事情。下一次，也许我跟三月第二个礼拜，如果你们还请我，我跟你讲天堂地狱的事情。把它搞清楚，一个做牧师的人家问你，天堂什么样子？知道，我没有去过。虽然没有去过，哎，你看过圣经吗？对不对？地狱什么样子？啊，我不知道，我没有。你做牧师的，你不知道地狱什么样子？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怎么不知道？应该知道了，我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就圣经里头的话了。
在电影里面看过。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不再是一个死人，已经复活了。第五节，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既然是我们和他一起死， 现在我们和他一起活，他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了。OK， 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哎，脱离了罪，就是说你不再犯罪了。但是呢，你如果是一个罪人死的，你罪和你同在呀。所以如果你和基督一同死的，你就脱离了罪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有人叫旧人叫做老亚当，有人叫他说老自己，老什么东西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亚当领受的这个生命。 OK， 所以老亚当老自己这个救我救人都是这一回事情，就是原罪的，有原罪的那个生命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哦，这个很重要，我必须要知道。六章八节呀，怎么说要知道，必须知道的。这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的一个题目，基督徒还能不能犯罪，会不会犯罪？会啊，你不和基督这同死了，怎么还犯罪了呀？有一次我讲这个，有一个老弟兄大怒，说基督徒已经被耶稣洗净，和耶稣同死，不可能犯罪了。哟，你没有再犯罪啊，你这种骄傲就是罪啊，犯罪。大家回去想一想，回去想一想，基督徒怎么还会犯罪？下一次，下个礼拜，我先来解决这个问题。OK， 基督徒还会犯罪吗？下次我们解决，我大家记得，我们受洗了，表明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今天是一个复活的人，不要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人。行尸走肉这是没有生命的人，我们是活人。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有基督的新生命，你要把新生命的活出来。要有一个活的样子，并且有果子结出来，是一个新生命的果子，不是罪的果子。这次表明出来，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大家可以明白吧？所以不是在这个地方坐在那里东西， 我说做基督徒不是坐下来的坐，你坐的做基督徒，而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啊，不是坐啊。做基督徒不是啊。感谢主，愿神赐福他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来，让神得到荣耀。今天轮到谁祷告？也帮我们祷告啊，祷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接着的阿爸父神，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哦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我们与弟兄姊妹们一起查考你的话语，是吧？我们接着吴牧师的讲道，是吧？讲了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是吧？我们已经从黑暗中走向光明，从死亡中走向了永生，是吧？我们有永生生的儿子的生命，阿爸父神啊，谢谢你，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不是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阿爸父神啊，谢谢你，感谢你，求你更加添我们信心的力量，是吧？孩子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没有来这个教会，心里非常的渴慕这个话语，把以前吴牧师所讲的道我从网上看了一遍。阿爸父神啊，谢谢你，感谢你，求你饶恕孩子的不敬虔软弱的心，求你赐给我刚强壮胆的心，就再次的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阿爸父神，谢谢你，感谢你，你也再次呀把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求你赐给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体健康，灵性上都能够天天的增长。谢谢你，感谢你。接下来我们要去大堂敬拜你，求你接着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在你的面前，是吧？你就他们放下手中的一切残累，在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阿爸父神，谢谢你，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之名求的。
Amen. Amen.